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我们正觉教团三圣菩提念佛法门系列的节目。我们依据平时导师所著念佛三昧修学次第的内容来做一个说明念佛法门的内容纲要及修行的要领。我们上节课有提到那个极乐世界九品往生的部分，上节课讲到上品的部分，上品下生的部分，我们上节课的经文有讲到说，上品下生的菩萨，他一日一夜到了极乐世界，一日一夜莲花乃开，在7日之中啊，然后那乃得见佛。也就是说，上品下生的这个菩萨，他虽然见到佛身，7日之中才能见佛。这就表示说，他因为的根器的差异有差别，有的是满7日见佛，有的是未满7日就可以见佛，所以这里经文讲7日之中才能见佛。而我们这时候这个菩萨他见到佛，他还是看不清楚佛，等于见佛不了了，还得要经过听闻佛法，还有受到佛的加持，得要经过多久啊？经过极乐世界的3721日，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21天以后，听闻佛菩萨的开示佛法，21天的极乐世界的日子以后，才能了了分明。可是这21天等于娑婆世界21个大劫，也就是说这个上品下生的菩萨，他往生到极乐世界，花经过了一日一夜花开以后，经过7个娑婆世界的大劫，七个大劫才能见佛，经过21个娑婆世界的大劫，他才能够7721才能够了了的见到佛的法相，而且众功德相，而且能够闻众音声皆演妙法。这时候他在游历十方供养诸佛，于诸佛前闻甚深法，要经过3个小劫才能够极乐世界的3个小劫哦。等于说他游历十方供养诸佛，一样要礼拜供养忏悔随喜劝请发愿啊，回向这些诸佛菩萨，然后要这样游历十方历示诸佛，听闻甚深法，深解第一义谛的真理的时候，他要经过极乐世界3个小劫才能够成就初地的欢喜心，证得白法明门。所以我们从这里来较量修行正果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虽然同样是上品僧人，但是差异很大。 上品上身的菩萨，他是怎样？他是去到那里，花本来就开了，而且闻佛说法，马上就悟入初地无生法忍以上，而且须臾间马上就立誓十方诸佛，而得到无量百千陀罗尼门。所以上品上身非常殊胜，是非常快速的一个修行的那个法门。而上品中身的菩萨，他是经过极乐世界一晚，也就是娑婆世界半个大劫，听闻佛法以后花开，然后听闻佛法七日以后可以明心得不退转，这样才立誓十方诸佛，经过极乐世界一个小劫入初地，证得白法名门。所以极乐世界一个小劫，在娑婆世界，哇，那是无量无量无量的的大劫。那上品下生菩萨，他是一日一夜花开以后，他在极乐世界七日以后才能见佛，极乐世界的二十一天才能够见佛了了，看清楚佛，才这时候继续的听闻佛法，才能立誓十方诸佛，要三个小节才能够进入到初地证得欢喜地，证得白法名门。所以说到了极乐世界，并不是不要修行，连那么殊胜上品上身的菩萨他都还要修行，蒙佛菩萨还有十方诸佛菩萨的加持，还有自己因为在舍受前的努力，而上品上身的菩萨今须臾间立誓诸佛，遍十方界，于诸佛前次第受记，将还到本国，得证无量百千陀罗尼门。上品下身菩萨也是一样修行呢，他要经过七日应时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经过娑婆的七个大劫，极乐的七日，得不退转，证得明心，应时而飞到十方佛国南寇修诸三昧，经过三个小劫而证得无生法忍入初地，现前受记。所以说上品上身与上品中身的差异很大，所以同样是上品上身、上品中身、上品下身，它的差异很大。所以我们大心的菩萨还是要在未舍受前不要妄自菲薄，努力的精进来培养该有的资粮、该有的功夫，还要排除该排除的障难。好了，我们上品身讲完了，接下去我们来讲一下中品身的菩萨。我们进入到中品来说，我们念一下中品身的菩萨，佛在经典上怎么说呢？中品上身者，若有众生受持五戒，持八戒斋，修行诸戒，不造忤逆，无众过恶，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行者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放金色光至其人所，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得离众苦，行者见已心大欢喜，自见己身坐莲花台，长跪合掌为佛作礼，未举头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寻开，当花敷时，闻众音声赞叹四谛，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脱，是名中品上身者。我们知道中品身的念佛菩萨，他乃是阿弥陀佛所要摄受的一部分菩萨。阿弥陀佛所摄受的这些菩萨，他是偏向于声闻种性的菩萨，虽然他是菩萨，只是说他的根器比较偏向于声闻种性，不过他们还是菩萨，只是对于声闻法还有声闻，他本身是声闻的根器，而且是声闻，对于声闻法他比较喜欢去向，也就是说他修习大乘法的部分，他比较是属于心学菩萨，他对于大乘法的熏修来以时节来讲他是比较少。这是中品上身的菩萨，这个他的条件所需要什么？他需要受持五戒，而且也要受持或者受持八戒斋，就是他要常常受持八关戒斋、八戒斋，还要修行其他的诸佛圣戒，等于说他也可能有 加修菩萨戒，只是他没有以菩萨戒为正解脱戒，他反而以声闻戒的为正解脱戒。好，这些出家戒他也稍微有熏修一些。这个中品上生菩萨，他在戒学上面他是有努力的修行，能够持守，也就是说他在三无漏学上面，他在戒的这个无漏的功德上面，他是很用功的。并且这里也讲到一个重点，他除了不谤大圣之外，他也不造忤逆之罪。那什么是忤逆之罪啊？佛在经典有说，故心杀父母阿罗汉，破坏声闻和合身世，乃至恶心出佛身血，诸如是等名为忤逆。这是在佛说十轮经里面有提到这个部分，也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故意出佛身血，还有破和合身。好，这是十轮经的相轮品里面有提到的，也就是说他没有有忤逆之罪，而且他也没有其他重过恶，因为他持戒清净，他身口意行都非常清净，以这个善根来回向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他就可以中品上升。所以说持戒的功德非常大，而且在极乐世界中品上升的菩萨，他需要有持戒的功德，而在娑婆世界你持戒就可以能够有升天的功德。所以诸佛讲这个戒论的这个功德是可以有升天的功德，如果能够持戒很好，它是可以有升天功德。然后呢，我们看这时候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菩萨诸比丘众，这时候不是菩萨众了，阿弥陀佛与诸比丘众眷属围绕，这时候是没有西方三圣，只是阿弥陀佛以及声闻相的种种眷属来围绕这个行者，加持这个行者，不希望他被于恶业或冤亲债主所干扰。所以我们从种性的就了解说，诸佛菩萨会随众生的种性而做调整。那中品上生的这个菩萨跟上品生的三生的菩萨不一样，上品三生的菩萨他都是西方三圣来接引或有化佛，可是中品生的菩萨，中品上生的菩萨，他是阿弥陀佛及比丘众的无量眷属来接引。而且中品上生的菩萨，佛赞叹他也为他演说苦空无常无我，来赞叹出家要得离众苦，就说这些声闻法要来讲给这一个中品上生的菩萨。所以这与上品生的菩萨不一样，上品生的菩萨就跟他开示第一义啊，赞叹他是那个修学大乘法菩萨行啊，赞叹他发无上道心啊，所以第一义的内涵和解脱道内涵不一样。中品上生的菩萨是告诉他苦空无常无我，讲这四圣谛八圣道的这个解脱道的真理，大圣的菩萨就告诉他第一义的真理。所以第一义与世俗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第一义是完全是以法界实相心为主，所谈都触及法界实相心，而解脱道的真理就叫做世俗义，它只是世俗的真理。依于如来藏来看，世间一切万法五蕴十八界都是生灭无常缘起性空的，这要是一切这些法灭尽以后，就没有这些世俗义，唯独阿罗汉入了无余涅槃以后，只有圣如来藏独住的境界。所以因为根器的不同，这些菩萨因为上品中品上生的菩萨，他喜欢听闻声闻法，所以阿弥陀佛和比丘众来接引他。这时候经典要怎么说呢？行者见已心大欢喜，自见己身坐莲花台，长跪合掌为佛作礼，未举头请记得往生极乐。所以说我们见佛时候要心大欢喜，就连声闻种性的菩萨他见佛的时候也要心大欢喜，而且他跟上品三生的菩萨一样，他也自见己身坐莲花台上。所以说 中品上生的菩萨，他是坐莲花台往生的，而且他该有的礼仪、礼规、仪轨，他也清楚。他长跪合掌为佛作礼，在礼佛头还没有抬起的时候，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中品上生的菩萨，他受持五戒，受持八关斋戒，他不违犯了忤逆的恶业，也不造种种的大小恶业，他持戒清净，来回向往生极乐国土，他就可以中品上生，他乃是坐莲花台往生极乐世界。这时候花开闻法的时候，他所听到的是声闻法，他就立刻可以得证阿罗汉的境界，这也是非常快哦，马上就可以实证阿罗汉四果的这个境界，而且他具足三明六通，是八解脱。所以说他为什么能够那么快，是因为他在娑婆世界的时候，他舍受前，他一定是熏习了很多很多解脱道的真理，因为他熏习了非常多的解脱道真理，对于解脱道该相应的这些真理的知见，他都有了，而且是具足。所以到那里经过佛的直接加持以后，听闻佛法，佛的加持以后，他马上就可以证得阿罗汉果，而且三明六通八解脱的具足。所以说在他修学解脱道的这个法，他在娑婆世界多闻熏习解脱道相关的知见是非常重要，他对于五蕴十八界他是有深入的观行，这样他才能够具足相应应该有的种子，来相应未来到极乐世界马上就可以实证解脱道的极果四果阿罗汉。也就是说修行非常快，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是除了佛的加持力之外，它还要在未舍受前它能够熏习这个部分。所以除了事行上要老实念佛之外，它在理行上它应该要建立相关该有的定的知见，也该有法的知见建立。那中品生的菩萨他就要建立那个解脱道的真理。我们再看中品中生的菩萨是怎么说，中品中生者，若有众生若一日一夜持八戒斋，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威仪无缺，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戒香熏修，如此行者命欲终时见阿弥陀佛，与诸眷属放金色光，持七宝莲花至行者前，行者自闻空中有声，赞言：善男子，汝如善人，随顺三世诸佛教故，我来引汝。行者自见坐莲花上，莲花集合，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在宝池中，今于七日莲花乃敷，花季敷矣，开目合掌，赞叹世尊。闻法欢喜得须陀洹，经半劫已成阿罗汉，是名中品中生者。我们看中品中生的菩萨，他是一日一夜持八关斋戒，就是说他在娑婆世界是一日一夜持八关斋戒，或者一日一夜持沙弥戒，或者声闻具足戒，而不违犯。也就是说虽然他是一日一夜，可是他是精勤的持戒，一日一夜持执持出家戒律是非常精进。或者有的在家菩萨他是一日一夜持八关戒，也就是说他在家菩萨他是一日出家受八关戒斋，他这时候不管是出家菩萨或在家菩萨，沙弥戒、八关戒斋或者声闻具足戒，他是威仪无缺哦，就是说他这个律仪戒他是持守得很好，虽然只有持守一日一夜，可是持守很好。他以这个持戒的功德来回向愿求极乐国土，要符合这个条件。也就是说持戒的功德非常大，这个念佛人他对于声闻出家戒或者乃至一日一夜的八关戒斋，他能够持守得非常好，他是威仪无有缺漏的，无有亏损的，无穿漏的，同时他还要发愿往生，以这个功德发愿往生。所以这个持戒的这个功德非常殊胜，这个戒香的熏修乃是重点。 我们来看这个戒香的熏修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佛曾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印象中是阿含经的卷38有提到，唯有戒香才可以逆风而行，就是说戒香的功德，它不管是顺风逆风或者顺逆风交变，戒香都可以闻持到，那其他的香味都会依风而改变，所以说这个戒香的功德乃非常重要，所以熏修这个戒香的熏修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它可以成就七圣财里面的戒财，七圣财就是信戒惭愧闻舍会，有信财有戒财有惭财有愧财有多闻财有舍心布施的财还有智慧财，那这七圣财里面的戒财它是成就了，并且它这些上品这个中品中生的行者他是怎样啊，他这些菩萨来佛来赞叹他的时候有说他是随顺三世佛教的缘故、哦、所以说他至少要归于三宝成就四不坏性，他有一日一夜的出家戒，而且他不是归顺于外道法，不像外道不持戒，那外道不持戒的人你是没办法成就这个功德了，而且这个菩萨他虽然是中品僧人，可是他是做七宝莲花往生的，他往生的时候他在莲花池里面待了极乐世界的青天，也就是娑婆世界的七个大劫，花才开，花开以后他才开目合掌赞叹阿弥陀佛，大家有没有看到还是见佛的礼节还是要有，然后才听闻佛菩萨来解说解脱道的法要，也就是说声闻法中的五音十八戒啦四圣地啦八正道啦，他这时候才能够证得出果须陀环，证得出果须陀环的时候然后才继续在极乐世界修行半个小节，极乐的半个小节以后才能够成就阿罗汉，这就比中品上生的菩萨他是马上成就阿罗汉能够就差了很多，所以说我们这里有讲到他要讲四圣地八正道，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智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要解脱解说这些法要，所以这是他的条件，还有他往生后该要修行的果德还有修行的未来的方向。我们再来看中品下生的菩萨，中品下生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孝养父母行事仁义，此人命欲忠实欲善之事，为其广说阿弥陀佛国土乐事，亦说法藏比丘48大愿，闻此事已寻迹命中，譬如壮士屈身被请即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经七日遇观世音及大势至，闻法欢喜得须陀环，过一小节成阿罗汉，是名中品下生者。所以我们知道中品下生的菩萨乃是这个众生啊，他虽然不持戒闻法，但是他在世间的时候他做人该有的道理他能做到，他是孝养父母行事仁义，在这个世界做人基本的福德他有做到，如果不孝养父母不行事仁义的话他是无法成就这个条件，而且他临命终时他是遇到善知识，所以说他跟前面的几生的菩萨上品三生的菩萨以及中品的上生中生的菩萨不一样，他这时候是需要有善知识的加持，所以说往生极乐世界中品下生的菩萨他在舍受的时候他需要有善知识的加持，所以善知识的缘非常重要，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预将在下节课来说明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中品下生的部分啊，欢迎大家谢谢大家能够来听闻，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经，佛教正觉同修会供应。佛藏经云：舍利佛，恶魔于今由上引身，佐助调达破我法身。如来大智现在世故，病魔不能成其大恶。当来之事，恶魔变身作沙门行，入于僧中种种邪说，令多众生入于邪见。正修佛法之道场，欲大量索取者，请正式发函，并盖用官房来函索取。